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呢，我们要再次和听众朋友来谈到两性的这个交往，还有面对婚姻的议题。而在空中呢，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李哥您好。
大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李哥，我想我们的社会啊，好像也是经过一段混乱之后啊，也要开始回归到正常的秩序。所以我想在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家庭当中，常常会面对不同的议题啊，会有不同的这个冲突。那我想其实在面对到要进入到婚姻里面的男女也是这样子。我记得我曾经听到有一对这个交往当中的男女啊，光是为说未来要生几个小孩啊，就开始吵了起来啊。所以我不想说在面对要进入到婚姻当中，我们从上个礼拜有谈到孩子的问题，谈到跟这个家长相助的问题，同住的问题，到底在面对这个要进入到婚姻之前的这些的这个年轻男女，该怎么样去讨论说到底未来孩子的这个教养啦，还有数量啦，还有就是到底要不要生小孩，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冲突的产生呢？
好的，一个小的家庭就好像一个大的世界一样的，是很多的问题，或者很多的要考思考的每个方面啊，这是我说一个常常会说小家庭像一个大公司一样的，
嗯，
其实很多的需要是我们要去面对，事先好准备好的。这样前一阵就有一个男士告诉我，他说女朋友问他说，哎，我们要不要有小孩啊？不是问几个而已啊，只是问说要不要有小孩这样子。这个男士就跟他说，哎，不用了，不用有小孩了，这好麻烦了这样子。
嗯哼。
结果他就跟我说，李哥，你说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我说你这个想法是蛮自我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样。
是。
我说，但是你这样想法，当然用你自己的角度来看是对的，因为省掉很多的麻烦这样子。
嗯哼。
但是如果从上帝的角度看，我说你会失去一些祝福，你不知道的。
嗯哼，
过去我也是觉得，当我开始有志以后，我就觉得，哎，人生下来好痛苦，就要面对死亡，
嗯哼，
这样子。那在想到说，我以后要进入婚姻，我又要生孩子来死，哇，那这是悲剧一场，这样子。
对
人生看法充满悲观，这是那时候我的想法。
嗯哼。
后来信主以后还有点怕怕的，可是后来我知道，当读圣经读到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嗯，
然后就发现说，原来上帝是透过子女是要祝福我们、赐福我们。所以当一个人认识主的时候，这些都不成问题的，就是对孩子的顾虑这方面的。
嗯哼，
那个男士说顾虑是什么？顾虑啊，这个将来生下来会不会健康？会不会爱呆的？会不会蒙古症？会不会什么糖宝宝啊之类的这样的？
是，现在教养又很难，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说啊，那我们有没有给他够的这个我充裕的环境，让他可以接受好好的栽培，他就怕这个，所以怕这个怕这个，所以都不敢这样子。那我说这个其实不是信心，真正信心的信心就是你愿意，就是知道这是上帝的祝福，你愿意来接受，并且呢，凭信心，你来这个当孩子生下来以后，你尽你的本分，尽你的力量就是。但是其实上帝可以透过很多方面给我们孩子祝福。就是很多人没办法想象得到的，比如说，其实我和我太太，我们两个都是传道人，那么我们不敢设局说我们生活应该有多丰富，给孩子我不敢说能够给他多少。
嗯，
这是很奇特的，就是我的大儿子跟我说，他在学校里面好多同学都以为他是大富翁的孩子。
是为什么呢？
我说为什么你总爱看？他说，人家有的我都有啊，甚至人家没有的我也有。
是，
所以他说我好幸福好幸运啊这样的。
嗯哼，
那确实是这样。最近他的几个同学看他会溜冰嘛，就请他教他们溜冰，他是溜冰啊。但是你知道我们家因为过去阵风，我们家全家流行溜冰了这样的。
嗯哼，
结果我们家里面就有四五双溜冰鞋这样的。结果他就带着三双去借给同学溜，自己溜来给同学溜这样的。有些同学买不起了，他就借给他们溜这样。那有些买他们就去溜了，听说他们好像有四五个就开始溜冰了，这样成为自己的队这样的。他就说他觉得他好幸运，他想到这光溜冰鞋这方面，他就说，哦，他自己都有两双溜冰鞋这样的。那他带去，还有他已经就是我们在溜了，我们现在不溜了。
嗯哼，
那他这同学就很羡慕他，居然这么多双溜冰鞋，是有余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以前我顾虑是多余的，上帝给我们是非常丰富，是富有的，所以不必。那万一如果说真的是 正式穷到家了，让孩子这个物质生活非常缺乏这样的。
嗯
哼。可是呢，其实我也听过好多的见证，他们家里在小时候一贫如洗的情况下，他却学会了生活的技巧，
嗯，
学会很多生活的方面，学会了很多的人情世故，比给别人更容易成熟，所以这未必是也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不是说，当然如果说我很富有，然后故意给孩子喝盐开水吃白饭，那当然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有多少给孩子多少，其实上帝是知道的。
嗯哼，
那孩子会知道他是幸福，重要是在于我们不是给他多少，在于我们爱他有多少。
嗯哼，
所以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所以其实孩子是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拒绝有孩子呢，实际上是拒绝了上帝的祝福。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孩子呢也是我们成长一个必修的一个功课，成熟的一个过程。
嗯，
如果我们没有孩子呢，我们就失去成长的机会。因为我说人很容易自我嘛，有孩子下来让我们学习否定自我，就是舍己这样的。
是，
比如说孩子小 baby 生下来三更半夜这样，你需要起来泡牛奶啊，尤其说寒牛奶又冷又冰的话，你还是要起来牺牲睡眠起来的。那这是一种舍己啊，特别对做父亲来说，这是更不容易更舍己。也说妈妈理所当然就做妈妈嘛，不得已三更半夜也是要起来这样的。
嗯，
那对父亲的人来说，愿意起来这是一个舍己啊。那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就没有舍己的机会了。
嗯，
那这是一个缺少一个成长的一个功课的一个过程。那还有其实很多其他方面，不单单说舍己的，舍己去比较好像太悲观了，太难受。其实很多的乐趣，我们如果没有孩子，我们也享受不到。
嗯哼，
这孩子的乐趣，不要说他们好像说，哎，小孩子没有什么好玩啊。其实小孩子很多好玩，天真的那一面，跟他们在一起对话，哇，他们。好像进入天方夜谭的时候，那种童话故事里面是一番的享受。
嗯哼，
还有就像我跟我的孩子，很多时候是因为有孩子我才学会的，比如说游泳啊，我因为带孩子去游泳我才学会游泳这样的，溜冰啊，送他们去溜冰我才学会溜冰啊，甚至包括骑脚踏车，当然骑脚踏车我很早就学会了，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学会骑脚踏车的，但是以前骑脚踏车是一种交通工具。
嗯哼，
啊，就是为了上学不得不骑脚踏车，其实如果能够坐车我更喜欢坐车，所以以前骑脚踏车非常觉得很辛苦，就是，好寒酸哦，骑脚踏车人家都坐公车买月票，我又买不起月票，所以呢我只要骑脚踏车，这个日晒雨淋风吹一打好辛苦啊，好难，好寒酸的，啊。可是我现在跟我孩子骑脚踏车不是这样的，是休闲，是娱乐，是好玩，我那种享受是我以前没有享受，也就是哦，原来骑脚踏车还有一个一番的乐趣，如果没有孩子生下来，我陪他们骑脚踏车，我从来不会体会这样的，骑脚踏车还有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
嗯哼，
所以以前是觉得脚踏车是不得已的，为了生活，为了上学这样子。
是，
啊，不觉得是好寒酸的才骑脚踏车，可是我现在骑脚踏车不是另外一番的角度去看它，是一种享受，所以是不一样的一个学习功课的地方。
嗯，是，就像其实这样听李哥说到，其实孩子也是一个让我们学习生命成长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啊。的确，我想在雅玲每次听到有些的朋友说啊，他们不要有孩子，其中有一个部分有，我记得有次听到一个女孩子说她不想要有孩子，她说因为生完孩子哦都会这个身材变形，所以呢她就觉得说哎，我还是不要有孩子好了。所以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是比较多的来为自己着想，所以以致我们好像也失去了一些的祝福。就像这也是在这个男女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共同的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想，不单只是在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有孩子，甚至要有几个孩子，这是一个问题。面对孩子未来到底谁来教、谁来管、怎么管，这也都是一个很需要严重的考验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第一个是要平信心，知道就是。这是上帝的祝福，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上帝有信心，说上帝给我多少就多少这样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有节育的这样的一个这方面的技术哈，这个所以呢，那这衡量的标准在于说我们信心的尺度有多少，上帝给我量给我的信心有多少，我就来接受多少。
嗯哼，
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一生里面怎样好大概照管。两个，那你就两个、三个、四个这样的。我现在目前觉得两个都蛮少了一点的，虽然我们两个都孩子都大了这样子，就是这个变成 四票都是平分的，没有办法，应该是基数比较好，才可以选举的时候可以有多数票产生。我是觉得可能三个会是比较好一点这样的。
嗯哼，
两个的话就是将来面对抚养双方的父母上面就是会比较吃力的。
嗯，
所以以后我们尤其我们的社会啊，这个人口老化的时候呢，这个他们是下一代是会比较辛苦。
嗯，
那我那一代，我跟我哥哥，我们有四个，我有四个兄弟，所以我们服侍起来就比较，大家分担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
嗯是。
不过这个有得有失啦，就是如果你现在孩子多，你就付出要多一点，这样子。那将来就他们服侍你，就是可能他们分担轻松一点。
嗯哼，是。
但是我想按照个人性质的尺度，你觉得几个人合适？大概两个人可以讨论商量这样子。如果全然都没有孩子，这是一个失去学习的功课。那太多了，然后对孩子可能会有忽略的地方，超过我们能力范围的部分呢，对待他们可能就是太可能会疏忽的地方，可能照顾不周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是合适按照你的能力，你们能够胜任的，
嗯，
信心的尺度来做决定这样子。
嗯哼，是。那如果说是面对到像这个孩子出生之后要来作为这个应该先是不管是身教或言教哦，我们总会希望说做父母的都是成为一个好榜样，但是常常是连父母亲的这个意见都是相左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孩子的管教上面，到底一个夫妻之间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所以如果发现父母亲自己意见相左的时候，就必须要协调一个一致的，这样才能够让孩子知道说你们是一体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共同的原则，共同的看重。这样上次我有提到说看重孩子的这个品格过于他的表现，
嗯，
所以大家共同的标准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容易产生差错。那当然另外的话，有些人可能有些父母两个人，一个可能会比较注重生活上面的这个品格上面，那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注重成绩这个这方面的分数，这方面，那其实这也是互补。
嗯哼，
这父母在有不同的看法之后，彼此尊重。
是。
但是让孩子知道要有个平衡，不要太过分的这样的，就是把三千宠爱在一身哈，就是希望孩子十项全能这样的，那这个就孩子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讲会反作用。
嗯嗯，是。
比如说可能我们过去不会没有机会学音乐学乐器啦，那现在就开始让他学乐器啦，那以前我数学不行啊，每次都不及格，让老师这个责备啦，现在让他去好好补数学啦。
嗯，
那想说哎，这样英文是一个好的工具啊，就让他去学外语啦。这个又以后这个社会混乱了，要学会自保，让他去学跆拳道。
嗯哼哼，是，讲究就是
五五全才这样的话，但是最后孩子可能会垮掉。
嗯哼，是。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在面对到这个孩子的教养问题当中，有时候夫妻之间不同的这种看见哈，是可以去让孩子在一个更健全的一个环境之下，更平衡的一个环境之下来成长。那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对孩子的管教，是不是同样的适用在我们之前谈到的这种以丈夫为头，然后这个妻子的一个顺服跟配合，也是一个对孩子来讲是最好的榜样。
是，其实在管教孩子上面，圣经对于父亲也有提醒，也有一个什么吩咐，是要好好管理自己家事，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所以在管教孩子上面，丈夫事上来做带头的作用，而不是交给太太去做管教孩子。
嗯，
一般人传统是说交给妈
妈
去管就好了，但事实上不然。圣经里面提到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是吩咐给丈夫做父亲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一个吩咐。
嗯，
所以呢，其实在管教孩子上面，丈夫父亲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当然呢，如果听众可能大部分都是妇女哈，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要思考一个怎样让父亲有表现的机会这样子。
嗯哼，
去思考怎样让父亲有机会跟孩子互动，让孩子让父亲来表达他做领导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 会是比较好。
是，我想就是一般的可能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很难去看到的，因为像我们在前一阵子还有这个国家算是政府推动一个算是一个方案，就是说要鼓励爸爸回家吃晚饭呢，那表示说有很多的父亲其实真的非常的忙碌，根本没有时间能够回到家来吃晚餐，所以像是一般的做这个妻子的，他是不是有些的方式能够来鼓励孩子跟父亲之间有个更好更亲密的关系呢？
如果父亲没有时间回家吃晚餐，那么其实可以用变通的方式，比如说跟父亲约好在外面用餐，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去餐厅跟爸爸一起用饭，这样的一来他也省掉做饭的这种时间这种力气哈，二来呢跟父亲也有互动的机会在外面，但在外面用餐你毕竟是大餐厅开销很大的这样的餐厅，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夫妻我们小孩子几个我们就在这个自助餐厅啊，就那种不是吃 buffet 的自助餐厅，是让给学生的那种自助餐厅，很多的菜你可以挑，然后只有称重量的，或者看多少样算钱的，这是很经济的一种方式，而且可以挑自己爱吃的口味，大家没得讲话，你爱那么多你自己去挑这样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因为我们常常去吃一种快餐，看哪一家比较好的快餐，那个大概一份90块钱或80块钱的套餐，里面有饮料有点心啊，就像或者是鸡腿饭啊，或者排骨饭啊，鱼排饭等等这类的情况。另外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打听说，哪个地方有那种西餐厅啊，特别便宜的，像有180块钱的，它有沙拉吧啊，那再点一个主餐，那沙拉吧是青菜，就是你们吃到饱，自己吃到高兴这样的。那另外有饮料、咖啡啊、茶啊，这个还有什么啊？这个冰沙啦，自己这个可以无限供应，还有冰激凌这样子，当我们有遇到这种好的这种看到这种啊，这是我们周末去报道的一个机会，所以一个老板就是认识我们的这样子，所以他们给我们打9折是免加服务费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才会介绍朋友去说那边不错。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家，他是75块钱早餐吃到饱。
是，
我想吃一顿麦当劳要75块钱，所以我们常常是周末我们家就去那边吃早餐这样的。介绍给朋友，有些朋友就是一对夫妻，我介绍给他就第二次就去了，第二天就去了这样的。
是，
那这是一个经济的，大家在用餐的时间能够在一起，这是建立家庭很好关系的一个机会这样。
是，
那这不管孩子多大多小都可以用，
都可以的。特别我想是在现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这也是一个最好这个经济又实惠又省时间的一个方式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来做变通的。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都要和听众朋友来谈谈，到底在这样的一个夫妻之间，甚至是面对一个要即将进入到婚姻当中这样子的一个两性之间，该怎么样共同来面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的请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面对孩子的这个管教上面，我们该怎么样做好这个管教的工作，怎么样能够才把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做一个最好的管理呢？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做分享。
It's begun, and too many moonlight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hen I give my heart, it will be completely. Or I'll never heart. And the moment I can feel that, you feel that way to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The moment I can feel that, you feel that way too, it's when I fall in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我想我们听着这样一个浪漫的歌曲呢，常常会让我们想到你像童话故事当中啊，王子跟公主最后过着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可能结了婚的朋友就会说，怎么可能会快乐呢？可能呢一开始碰到这个奶瓶尿布的时候，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怎么可能过着快乐的生活。其实我想真的像我们今天我们听到了中学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所说的，孩子呢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有的时候呢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反而是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可能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去面对在孩子管教甚至是教养的一个这个关系上面。所以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再次请李哥和听众朋友谈谈，到底在现在啊，我们想有很多的步入到婚姻当中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孩子真的很难管，我们该怎么管，有没有一些的原则是可以遵循的呢？
孩子的管教上面，我们需要跟孩子先建立好的关系，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们情绪是稳定的，对他是欣赏是有爱的啊，觉得他是我们心肝宝贝这样的，而不是眼中钉或者包袱啊。甚至有些人是在跟孩子喊他，孩子就喊他小淘气小鬼这样的，哇，这对孩子来讲他是觉得你在拒绝他，你觉得他不可爱，觉得你就是我带给你麻烦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心里就会作怪，作怪的话当然他讲话他就他们潜意识里面他就是有点就是会反弹啊，反作用力啊，或者你一讲他就越不听这样的。所以这边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积极正面的态度，欣赏这个孩子，喜欢这个孩子啊，愿意表达这个孩子无条件的爱啊，这是一个基础。那这些关系呢就反射在我们日常生活跟他的互动上面。互动上，比如说上次有人问吃饭的问题了，那这个一般来讲其实吃饭的问题不用太操心了，大概小学的时候他们都会吃得很好了，会很正常的，因为在校园活动多了，回到家里面会吃饭量会大增这样子。但一般来讲吃饭比较困难的就是在断奶了以后，断奶以后到这个上幼稚园之前，或者一些甚至到幼稚园小班中班也许大班都还有一些问题困难，因为这时候他们开始有意识了，然后意识到他们周围的环境了，这个世界的，所以他们去探索，所以他们人生不在乎吃喝他们喜欢的是让花花世界有声有色的媒体，所以也许当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他偏偏要看卡通看中电视节目这样的，那这是饭碗和电视节目当中的一个争夺战那这个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种痛苦的这种过程这样子，这个偏偏在这个吃完饭的时候呢，还在看无敌铁金刚来了这样的那一面吃一面看都要吃不吃的这样的，有时候这偏偏就是一面哄他，然后他嘴巴张开把忽然把它塞进去这样子，
是。
那我太太不在，有时候要我喂孩子，就是绕着这个
桌子跑，
绕着客厅跑，我不知道是桌子跑，所以说真讲拿来放得很杂，会非常的生气这样的。
是，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想说，哎，完了，他这孩子一个这样不健康，然后是骨瘦如柴什么之类的这样的。
嗯，
可是这样我们两个孩子他是健康的很的，就是他们自己要节食，不要太胖了这样。
是，
所以其实让孩子一个健康的环境，一个欢乐的一个环境。是重要的，那当然这个在孩子这个吃饭上面呢，先颁布好游戏规则，让孩子知道，那就从小开始培养他们这样子，比如吃饭时间最好是固定，不要时间不一定这样子，这个有时候五点就吃了，有时候八点还没有饭吃，那这对孩子来讲，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那么所以他也会产生那种该吃的时候他不想吃，不想吃的时候他想吃饭，所以这个是我们把他时间表弄混乱了，他也不知道一个什么时间固定，所以最好是一个固定的时间能够用餐。你第二个在用餐的时间尽量不要有媒体的干扰，这方面的。
是
啊，不要从只是看电视这样，所以最好的时间吃饭时间最好能够跟那个儿童的这个卡通节目错开，
是、
不要在同一时候，要么在前面让他先看完要好好吃饭，或者说吃完饭要好好看才可以看电视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把那个时间错开这样子，
是，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在用餐方面呢，就是鼓励代替要求，
嗯哼，
鼓励的方式代替要求，比如说按照他的这个体重呢、或者年龄呢、这个大概他吃几多少的量就可以饱就好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是希望他吃和我们的量一样多，
是，
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好像觉得他已经需要我们这样的量，或者赶快长大这样的，会有这种超出过期的那种潜意识在里面，所以无形当中常常会过分的期待孩子吃多一点这样子，
是，
那其实有时候他们的胃口是有限的，吃多必定是好了，
嗯哼，
就其实要吃的营养吃的固定定时定量这、就是好的这样。那一般孩子喜欢吃零食过于吃正餐，
嗯哼，
所以在吃饭前呢，这个最好不要给零食吃，那么鼓励他吃完饭要再吃零食，那么也跟一些朋友交代好，就是说如果快到用餐时间了，其实在用餐前两个小时就不应该给零食吃这样的、因为零食会影响他的胃口，所以呢尽量不避免不要给他吃乖乖啦什么之类的那些也都没有了哈、那么正餐吃完以后再给他这个东西吃，那做这个东西当然要固定量，然后不能无限量供应，
是，
他要不然他就不吃正餐，他期待那个可以无限量供应这样子。
可是有的时候我想做父母亲的最为难的就是虽然有这些的规则啊、但是一碰到孩子这个一哭二闹的时候啊，总会就是不知不觉的做了一些的妥协，因为真的就会觉得说啊快要抓狂了，这孩子一直不断的吵，不断用各样的方式啊这个来利诱父母，要赶快把他们喜欢的不管是看电视或者是吃他们喜欢的东西，所以那做父母亲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孩子的这种可能是哭闹的抗议呢？
孩子哭闹这是他们本能的反应，他们用这个当武器哈。那么这时候我们不要被他因为他们的哭闹被激动情绪这样的，因为如果这样他心那些孩子心里会很爽或者
很高兴
很高、你被我操控了这样的，
是，
那当然他不会讲出来不会表达出来，然后发现哎呦我这样做你就会这个好像不知所措啊，或者会这个发狂这样的。那么我们当我们很冷静的跟他讲说，如果你不吃你今天晚上就都不能吃了啊，不过我还是一样爱你，你还是我的心肝宝贝这样的。啊，你决定看你要不要吃，然后我再给你几分钟，那你不吃就拿掉这样，拿开真的就不给他吃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方式这样的，但是你这是要肯定很坚持的来表达，但是你不发怒也不骂他这样子，哦你现在不饿吗不想吃吗，是我不饿不想吃，好那么今晚上就到此为止咯，就是没有东西吃咯，好不好，他说好你就拿了，那到时候你跟你说哎你说好的不能没东西吃，就是没东西吃这样子，
是
真正的不要发怒，发怒的话对孩子来讲他也会觉得就是很不好的这个印象在里面这样的，一到吃饭你就要变得脸色这样，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妈妈不可爱这样的。我记得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画册，然后看上面是恐龙的画册这样的， 然后这个妈妈说，哎，你看这个恐龙，就是孩子说，哦，对哦，这恐龙好可怕啊，这样子。
嗯，
结果这小孩子说，哦，妈妈，有时候你会像这个恐龙一样。妈妈人差点昏倒，说我像恐龙一样的。
嗯哼，
那这是因为在孩子印象当中，这妈妈可能因为随时情绪失控，
嗯哼，
让孩子觉得妈妈像恐龙。
是，这真的是会让人觉得说，哎，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那表示说我们也在学习这个情绪管理的这个功课，不单是孩子，也包括是我们在内了。
那我在这里都提到妈妈，一般来讲都是妈妈在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多，其实父亲应该要喂孩子吃饭或者陪孩子吃饭这样一个情况。
嗯哼，
是呢，我知道我这方面我以前差一点这个当掉不及格，这样我发现是真的是没有那个耐心跟他熬过这餐饭这样的。
是，
但是呢，这是一个功课我学习，我发现说我这个是超前我一个耐心，还有怎样这个沉住气跟孩子来周旋这样的。
嗯，是，我记得我雅玲呢也曾经带过一个孩子啊，我那时候当他们的保姆，哇，真的是喂一餐饭我要花两个钟头的时间啊，我也是真的是好像整天的时间是花在为了早餐之后喂午餐，为了午餐之后喂晚餐的这种感觉。就像在这个面对孩子，他们可能有一些的这种情绪上面的问题，有些的我们可能是说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是面对到说要是他们比如说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然后这些孩子们呢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不妥当的一个这个表现，比方说我们带孩子们出去吃饭，然后呢他们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不适当的一个举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在那个时刻里面作为一个孩子的一个比较好的管教呢？
在大人公开的场合里面，如果孩子有失控的场面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你也失控在那个场面里面失控，这个其实让在场的人很尴尬，不知道怎么样来这个面对这个情况，那孩子呢会觉得很受委屈受伤，就是很没有给面子，可事后你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在那个场地失控。
是，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我太太她现在蛮注意的，是把她带到一边去这样子，告诉她这样的情况是不对的，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如果她再这样那会有什么后果这样的情况，跟她讲然后再让她去。
嗯哼，
最好另外一种方式我太太会用的就是鼓励的方式，说你刚才那样的情况不是很好，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小时里面很安静的话，回家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奖励这样的。
嗯哼，
这是一个方式，奖励的方式代替另外一个时候你会有什么后果这样。
嗯，
这两个参差的使用这样子。
是，就会发现呢真的是管教孩子是需要一些的这个技巧，但是最先的原则就是自己绝对不能是跟着牵扯下去啊，因为一牵扯不管是对孩子对我们都是不好的。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来谈到说，在一个夫妻的一个生活当中，孩子也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单只是有两个人的世界，还有包括了这个孩子们的世界，也是共同的来组成一个家庭。不晓得在收音机旁的您，在面对您自己的生活当中，甚至也可能呢是有些的朋友是要即将进入到这个红毯的另一端，面对孩子的问题您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或者现在您就是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面对现在的孩子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我们今天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李哥在现场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要再次开放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1 23691042，不管您是在面对一个婚姻的预备，或者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一个道路上面，你也碰到一些孩子的管教问题的话，也很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现在呢马上就有一位朋友呢要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会继续开放 call in 23691041 23691042，不过我们要先来听这通电话。喂，这位年龄你好。
喂，雅玲你好，李哥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啊，我儿子今年是23岁了，他平常都蛮乖的，他也没有不良嗜好，但是呢前几天呢，我邻居告诉我啊，他在公车站等车的时候看过我儿子几次都在那抽烟。
嗯哼，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当时很惊讶了，我在想，哎呀，这个儿子乖，做父母的好像并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啊。那我还没有向他求证，因为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问他，问了他承不承认。然后我有看过他书包，他也没有香烟，那我就在猜测，我邻居说，哎，他可能是买零烟在抽。那像这样，我想请问啊，两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去问他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抽烟。第二件事情呢，我邻居呢建议我说，他去补习的时候啊，我应该在后面跟踪他一次，看看他到底在外面做什么。
是。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请教一下。谢谢。
好，我怎么称呼您？
啊，我是杨妈妈。
杨妈妈是不是？
啊，是啊。
OK，
谢谢
您。
好，
拜
拜。
好，我想这真的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妈妈哦，所以还很着急，到底该怎么样跟她的这个23岁的一个孩子来沟通。我想我们要先请李哥来回应，不过我们的电话同样是继续开放的，23691041 23691042。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我想要请这个李哥来回应一下杨妈妈的问题。
好，我想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平常跟妈妈的互动和跟爸爸互动的关系好不好，是不是能够无话不谈这样的，这是一个你们可以去了解，去评估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开始建立跟他们多点谈话，还有谈话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直问的，用问的方式。一般男生啊，一些男生儿子、啊、是很不喜欢妈妈问话的这样子。
嗯嗯，
这个我可以感觉到，我可以感受到哈。有时候我儿子妈妈问他话，他都觉得有点不耐烦这样的。那我太太脾气是很好，他是不会，他有点有时候察觉，但是他不会太在意。
嗯
哼，这样。但是我可以了解，我儿子都很会不耐烦。那所以这方面我们是要小心，要谈他有兴趣的事情。
嗯哼，
先开始跟他谈他有兴趣的事情这样的。他如果对打球有兴趣，篮球有兴趣，就问他篮球这样的。虽然我们不懂没有关系，就是让他讲，那这样你就可以懂他。
嗯，
所懂的这样的，就是或者电动啦，或者电脑啦，包括甚至电影都没有关系。
嗯，
然后就是让他讲，是吧？然后你再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欣赏这部电影？为什么你会欣赏这一个人？啊，多去了解一方面的，这样来进入他的世界，慢慢以后再来谈他的嗜好。那你现在除读书之外，你还有什么你个人的兴趣？你在培养当中这样的。那么也谈谈到说，我发现有些人喜欢抽烟，有些人不喜欢抽烟，那你对抽烟的看法怎么样？
嗯，
先去了解他这个看法这样的。
行。
那其实抽烟的人如果鼻子灵的话是可以闻得出烟味的。如果我太太在，他已经知道。
有
时候我从工作回来，他说你满身烟味这样的，我说我又没有抽烟，别人抽烟，这个在外面公共场合里面都能抽烟，我会满身烟味，逃不掉他鼻子这样的。
嗯哼，
所以如果你可以从这方面，你不要说邻居说的，免得他怪罪邻居。
嗯哼，
那你可以说，我好像闻到你身上有点烟味啊，是不是你有抽烟的？他说没有，我没有抽烟，那你就算是相信他，因为你也没有证据，没有那个事实这样的。那可以谈谈他对抽烟的看法怎么样？
嗯哼，
好或者不好。然后他说不好，抽烟才是很伤身体这样。然后你就问他，万一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染上了也抽烟，你需要抽烟的话，你要怎么办？那也可以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要抽烟呢？他说他心情苦闷，所以要抽烟。好，那是不是抽烟是唯一解决心情苦闷的方法呢？
嗯哼。
好，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这种用这种方式
是
来跟孩子来谈话这样的？
嗯哼。
那当然，你这个跟孩子为孩子祷告，让他可以有正确的认识。这方面来着手，比较旁敲侧击的方式，但不要一下子斩钉截铁的。那纵然他抽烟呢，他这个抽烟只是伤害身体，
嗯哼，
基本上面抽烟还不会牵涉到道德的问题，
嗯哼，
这样子。所以你还是可以，就是说不要觉得太失败，所以你就做父亲母亲的人失败这样，你不必这样觉得这样的。你可以再靠近他一点，多让他知道说一个妈妈愿意听我讲话。那我们跟孩子谈话的时候，最好多听孩子讲话。
是，
当然他如果不讲话，有些人是很不讲话的，也有这样的孩子。那你就是有技巧的问一些发现问题来让他一起讲话，但是不要用拷问质问的方式，
是
比较好。
但是你这样的话应该是跟踪的这个方式也是不太好了。
我不赞成跟踪的，因为有些孩子他知道你在跟踪，他就知道你不信他，你在坚持他做些事情，那可能他做更极端的事情。我不赞成用跟踪的方式。
是，
你应该选择愿意相信他所说的。你要跟孩子讲说好。我虽然闻到烟味，你说你没有抽，那我相信，我愿意相信你的话，这样的。
嗯哼。
不过一个人最重要，你跟他讲说，最重要是被人信任哈。如果发现有一天不能被人信任的时候，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嗯哼，是。
可以强调这方面呢，也暗示他这方面就是要做一个被信任的人。
嗯哼，是。所以我想，其实这是需要先从这个关系的建立起来哈。所以如果说一开始我们就成为一个这个法官来审问孩子的时候，可能那个心房就会被建立。 建立起来，就很难再有更进一步的沟通了。所以也希望这个杨妈妈跟您的孩子有个更好的一个这个关系的建立，重新开始。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次开放现场扣音专线，刚刚有一位朋友有打电话进来，但是这个线路没有接到，所以如果您还有任何疑问，欢迎您可以打23691041 23691042，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来等候您的电话。现在呢，又有一听众朋友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来接听。喂，对慧娘，你好。
你好，我是想请问一个那个，因为我曾经听过李哥冯姐他们讲说，他们就是好像就是要李哥要出国了，然后他们就是要制造那种刺激啊、浪漫啊，然后他们就在旁边 kiss 一下这样子。那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然后他意思是说，不要，如果说别人如果是男女朋友，那或是甚至是夫妻，那你在别人面前其实表现很恩爱，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有些人也许没有男女朋友，有些人也许离婚了或怎么样，会造成别人尴尬。那我的想法是，其实如果说他们男女朋友或是他们对感情有问题，那应该他们要去面对他们怎么跟老婆吵架。要去面对，而不是他是认为说那我们就不要保持距离，不要引起别人心里会不舒服或怎么样。但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恩爱就是表现你们恩爱，我爱你啊，这样去讲出来去表现。那我想听一下你哥的想法，
所以该怎么拿捏。
对，
是许小姐吗？
对。
OK， 谢谢你。好，拜拜。好，那我们就要请李哥来谈一谈，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彼此很相爱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如果说在这个大庭的这个广众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比较好的表现
啊？其实我们夫妻原则是，其实在别人面前我们是比较谨守的，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疯狂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会顾到别人的想法，会比较小心，除非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了，或者大家都很熟的朋友这样的，可能才会这样的情况。要不然我们真的是会想想会顾虑到别人的感觉这样的，尽量是这样的情况。我想这是没有错的，考虑一下别人的感觉，周遭人的他们的心境啊，这是成熟的，比较成熟的。但是在没有人在，他不会干涉到，不会再影响别人下面，就是那疯狂那才是真实，也不是作秀做给别人看的。所以夫妻之间，那在没有人在的时候，那种更是才是真情，才是真正的，不是为了做作这样子。对，那个在没有人的时候，不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那更可以癫狂。
是，好像一般来说，国外的这个风俗习惯会觉得比较能够接受哈，这种浪漫一下的。可是，在这个东方的社会，似乎就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对，会比较爱人这个眼睛这样的情况，所以是保守一点，我觉得是好。想一下。顾虑一下别人的感觉这样。
是，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算是提醒听众朋友，因为的确真的有些的这个好像这个男女朋友啦，或者是说现在好像社会也逐渐开放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也其实雅丽还是会觉得有点尴尬，又不大知道该把眼睛要放在哪里才好。
但是在自己孩子面前呢，其实夫妻拥抱呢，这是应该给人健康的示范。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拥抱这是健康的，这是正常的。是关系好的情况这样子。那这也可以做一个是教材，活教材，他们知道说夫妻就是应该这样。那不是夫妻呢就不应该这样。
是。
啊，这样的，不要说如果我们都在孩子面前都不怎么样拥抱啊，表达亲热这样情况，那么让孩子可能看到说，夫妻应该保持距离，然后那就不是夫妻的非法的，就是如胶似漆的样子，那可能就是这个做错误的示范。这样，所以会影响他们。所以让他们知道说，建立正确的关系，他们正确的表达，这是合宜的。让孩子知道
是
这样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在家里面可以没有关系，这是开放的。当然，那个就是我说的开放，就是一般人可以接受做一个正确示范的给孩子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样。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应该要去考虑到的。我想今天我们和李哥也一起来分享到说，在孩子的一个管教上面，父母亲应该所扮演的一个角色，甚至更重要的，我想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它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成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我想这也是在踏入婚姻当中的一些的这个男女呢，也是在现代的社会当中需要重 重新的来醒思的。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李传李哥来到节目当中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您。嗯，我想我们的节目呢，在一开始的这个。